请问，悔改重生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新的生命，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问题是很多基督徒很盼望问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在次序上呢，已经有了一些的措施。是不是你们还没有麦克风？
没有，不知道
在哪里。啊，以后要买两套。
啊，
以后哪边一套，这里一套。那这样就很多妨碍了。我们开始了，你们听得见吗？啊，我现在不用麦克风，我们先回答几个问题。悔改重生以后，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新的生命，这句话有语病。因为你悔改重生以后呢，成为神的儿女，得新的生命。你如果没有得着新的生命，怎么会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没得到神的生命，怎么你会重生呢？重生就是得到神的生命，重生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重生的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是同一件事情。那悔改是重生的表现，或者悔改是重生的条件，你们回答我。哎，大家回答我，悔改是重生的条件，或者悔改是重生的表现，必须的条件和必须的后果。悔改是重生的条件，或者是重生的结果。啊，我一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一定是用平常的思想回答。请你注意啊，孩子是先生出来才哭，或者哭了才生出来。你们做妈妈的回答，生出来才哭。好，请你注意听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他怎么会照着上帝的圣洁来忧伤自己的罪？我这个思想一定要使你的观念很乱的。因为你们平常的想法，你不悔改你就不能重生。要悔改说，主啊我悔改了，你现在给我新生命。其实圣经整体的原则是，上帝的道在你心中做工，到最后产生新的生命。你有了新的生命，发现糟糕了，我怎么犯这么多罪，就用上帝圣洁的生命的悟性去痛苦你的罪。所以悔改也是重生的记号，不是重生的条件。有很多基督徒过了几十年还是乱，请把声音放小一半，谢谢你。所以在归正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做 Ordo Solutis， 就是救赎次序的问题，我们得救恩的先后问题。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不是你看见了上帝国很羡慕，最好我重生，你没有办法看见。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重生是你得个意向之先，新的生命是你能悔改的原因。好，现在不要再叫来了哈，不要再有人动了，因为一个一个走上来，这个聚会不像样。现在等到完了，我再给你机会，你再教好不好？一个人得救会不会失去生命？这个问题真正的根基是要明白的一件原理。一个人得救是他的意愿，或者是上帝的旨意。一个人得救是他的自己的改变，或者上帝的计划。上帝要救一个人是突然的行动，或者永远的计划。上帝没有突然的支持，上帝没有偶然的事件，上帝想啊，发生就是好了，我想救你，没有的。因为从创世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是计划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是赐生命的上帝。上帝是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永生。永生是什么？是永永远远。所以不是今天得救明天丢失，后天再信主后天再丢失， 那种生命不是永生，永生是赐给你，是你永永远远活着，那个叫做永生。所以永生是上帝在永恒中间所定，那么借着基督在历史所成全的救赎，圣灵把新的生命赐给人，使人永不灭亡的这个生命叫做永生。所以呢，上帝把永生赐给人，使这个人得救了以后永远没有灭亡。问题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得救的？怎么知道这个人得救了不会再消灭，不会再灭亡？所以呢，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永生是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讲的。所以父把一些人赐给基督做产业，基督的这些产业的时候，他是为他们死，然后为他们复活，那借着圣灵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这些人，所以这些人领受了永不灭亡的生命，这个叫永生。那耶稣基督说，我要保守他们到末日的时候连一个也不失去，他们永不灭亡。所以这样呢，永生就是不会失去的救恩所给我们的生命，叫做永生。有些西班牙人问我，上帝有慈爱，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会饿死？在哪里的孩子饿死呢？在西班牙的孩子饿死吗？或者在哪里的孩子饿死？上帝有慈爱，但是人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事的时候，请好。到了1955年的时候，联合国宣布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土地，好好耕种，好好用，好好生产，可以供应多少人呢？现在人口多少？60亿是吧？可以供应400亿人吃。这个地球，上帝造人，为人造了一个地球，上帝不是糊涂的，好好把这个地球上的资源供应的好，耕种的好。你要修理看守，圣经的话，你要保养看守，那把这个地好好修理，好好看守，这是人的责任。以后这个地球就可以给这个400亿的人可以吃得饱饱。上帝不做错事情，但是人呢就故意把这个地球乱弄坏、乱破坏。现在呢，百这个大百金，这个蓝金啊，本来有几十万只的，现在全世界不超过800只。为什么呢？已经被杀的太多了，因为一抓到一只金鱼，里面的油啊就可以做很多的化学。女孩子爱美丽，用了很多的油做化学 cosmetic。那这个就破坏大自然。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一天用水用的多得不得了，有的一个人一天用了5000公升的水，因为洗澡游泳。穷的人呢，一天呢只有不到3公升的，又要喝又要洗脸洗澡等等。所以这个世界呢，做坏的是人，不是上帝。人为了自己的享受，结果呢破坏大自然。那么呢？DDT 已经发明到现在，成为世界很大的灾难。DDT 的发明者不久就拿到诺贝尔奖金，结果联合国证明出来 DDT 的害处比益处更多。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DDT 喷蚊子的，因为那个东西呢在草里面，然后呢鸟就吃，鸟吃了以后虫就吃，虫给鸟吃，鸟给老鹰吃，凡是老鹰吃了这些农药的，以后过了几年以后生产就越来越少，它里面的精虫就没有了，以后就慢慢绝种了。所以人以为科学很聪明，人自己害死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现在人类男人的精虫是60年前的50%，所以以后呢，你们很多人会绝代不能生孩子，因为什么？人破坏了上帝所做的自然。那么人以为我们科学进步，结果呢自己害自己，那么害完了就骂上帝，为什么不给我孩子？全世界最重要的树林在2个国家， 第一就是巴西，第二就是印尼。而印尼有一些的砍树大王、木材大王、经济大王，这些人为了自己赚钱，把这个地球最重要的雨林砍断，以后呢就灾荒、饥荒、困苦来到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几个大王害死了几十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所以呢，如果没有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话，不是单单读圣经就做一个好基督徒算了，要去行，不要再走到前头来了。哎，现在快快坐下，因为太多人看见你走，他们就会不注意了。请大家注意，现在门前留位给迟到的，那不要再走到前头来了。谢谢你们。有时候你们呢，注意听一句话，一生就改变了。有时候一句话一不注意，我坐船到四十楼，发现最重要话的时候，一定有。有时候鸟飞进来了，有时候孩子哭了，大家就不注意。这个叫做魔鬼干扰我们，不注意听上帝的话。我是很敏感的人，所以请你注意听。你们不爱听话，我就不爱来讲道，就是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们好好听我的话，我也会再来，好不好？很多小孩子饿死，为什么？当非洲很多人饥荒的时候，北欧有很多人把牛奶倒在海里，为什么不把那牛奶带到非洲给他们吃？因为把这些牛奶带到非洲给他们吃的时候，牛奶的价钱就越来越减价，一减价经济的利益就没有了。所以人太多困难，我顾一不能顾二，顾二不能顾三，顾三不能顾万，许多的漏洞。所以人类自己解决人类问题是很难的。我相信大家如果好遵循神的旨意，这个不是单单个人性，不是单单地区性，是全球性的合作，那么呢，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最后的决定是在谁的手里？人得救不得救是神的恩典，人灭亡不灭亡是人的罪恶。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上帝不拣选他而灭亡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耶稣基督不要为他死或者不拯救他而灭亡的。人灭亡是因为他的罪，大家说，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大家说。你说人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也是因为我要信呢、啊。我如果不信，上帝能救我吗？我告诉你，你能信吗？不是你如果不信，上帝救不救你，你根本不可能信。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中间。人死在过犯中间，怎么会把我要信死了吗？死在过犯中间的人选择的不可能。所以举一个例子啊，一个人在一个房子，这个房子被火烧掉了，但是他还在睡觉。你在外面说请你出来，因为房子烧掉了，你就讲得很小声。为什么呢？因为尊重人的宗教自由嘛，他要不要出来是他的事嘛。所以你就是啊，房子烧了，你要不要出来，我尊重你的自由。他他这个声音呢，比你讲房子烧得更大声，那他会不会出来？如果他会出来，根据什么？我问你，根据什么？你们回答吗？什么叫解答问题？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叫做回答解答问题。你问我回答，我问你不回答，叫做不公平，对不对呢？好，现在再问你是啊，这个人房子烧了，他怎么会出来？叫那个人，大声叫那个人。OK， 现在教会大声叫的人在哪里？你们没有啊，你只有做生意大声叫，传福音你没有大声叫，啊，好，没有，没有几个人大声叫。我问你，如果他死了，你大声叫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大声叫你的答案是错的。他死了，你起来，起来，他死了，你怎么大声比大山更大声也没有用的。所以他能出来是因为他觉悟，四周有火， 然后他呢就知道这个危险，我不可以在这里，才能出来，对不对啊？他怎么会觉悟呢？如果他死了怎么觉悟呢？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死在过犯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一句话就是答案。我们读圣经的常常以为圣经跟我们没关系，其实圣经都有答案，但里面多么微妙是你没有觉察过。我们死在过犯中间，他叫我们活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先重生你，你才会悔改。你睡在那里火烧了，火尸作为烧的时候，你梦见你在游泳，而且水很凉爽，真正的情形是热火，而你的感觉是冷水。这就是今天的罪人，他们在危险中间不救他，感到夜总会很舒服吗？你说你很危险吗？神经病，你犯罪了，你神经病，他感到很舒服吗？这到圣灵有一天感动他，他知道他在最终他开始紧张了，我这样做不对的。到基尼那里玩乐的人有没有感到他玩乐不对？赌博赌得很兴趣的人有没有感到他不对？如果他有良心的话，他真的知道不对的话，他应当连去都不去。但人就是死在最终，所以人没有救，一个人没有救，所以我们需要重生。你若不重生，你不能看见上帝的国。归正神学看到这样深的地步，福音派只知道传福音救灵魂，但很多神学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们死在最终，他叫你们活过来，你活过来，叫我四周都是火，主啊救我！你那个时候会求告主，你怎么会求告主？因为祖先叫你活过来，主如果没有叫你活过来，你连求告主都不能求告。所以不是你的求告决定你得救，是主使你活过来决定你能求告。这个就是奥古斯丁说，到底我先祷告你才给我恩典呢，或者呢你先给我恩典我才能祷告呢？他思考了一生，最后他写的忏悔录里面说，是因为你把恩典给我，我才懂得向你祷告。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就像鸡蛋跟鸡，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先有鸡才有鸡蛋，先有鸡蛋才有鸡，你怎么想都想不透。但到神学的时候，永恒的神在创世以前必定要救你，他在适当的时机给你恩典，给你机会，给你听到，给你救，给你活过来。你活过来以后，主啊我要出来。注意现在我这个比喻啊，在火外面的人说出来出来，叫醒他，当他醒的时候，糟糕的火了，要不要出来？那时候我不能出来，四面都是火，你没办法出来。他伸出一个手从天上来救你的时候，四面不能，请坐后面，就随便这个地方，四面都是火不能，结果呢上面的手把你救出来，感谢上帝，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不是从天上来救我，我不能得救。我再举第二个例子，一个人掉在水里面，浪大得不得了，他快要死了，在大浪中间挣扎，那么他会不会说很容易我把自己救出来，拉自己的头发上来，会不会？会不会？大力士不能自己起身，大家说，你多么力，多么大的力也没有用，你没有办法。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船靠近他，你要不要上来？我要上来，手伸出来，啊，他手伸出来，你就把他救出来。那么你说他在救为什么？因为呢，你上面的手伸下去，他下面的手伸出来，然后你把他拉上来。但是如果你的力量比他更轻呢，你拉得上吗？你跟他拉下去对不对呢？啊，一个六岁的孩子要救一个十八岁的大人，啊，这就是我去，他就来了。他一救的时候，他整个身体只有25公斤，下面那个人85公斤，我救你拉啊，他自己跟着掉下去。所以罪人不 能救罪人，只有救主能救罪人。如果上面这个呢是80公斤的，下面那个是5岁的孩子，他把他拉上来，容易不容易啊？基督徒会不会在百事大宝座前面受审判？真基督徒不会，假基督徒会。圣经提到7种审判，在我那本书《罪义与审判》，我已经讲出来啊。那么，如果你注意看，你就知道基督徒的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审判什么？审判他的忠心，审判他的侍奉，审判他为主工作同为主生活的真诚跟侍奉的这个圣洁。基督徒要不要受百色大宝座的什么？不，百色大宝座的什么是对那些不信主抵挡上帝在最终生活到死那些人在上帝公义末日的审判，基督徒不为他受审判。那你说圣经有没有一节的话说基督徒不受审判呢？有，在哪里？希伯来书9:28，仰望耶稣基督从天第二次再来。但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与罪无关，所以呢，耶稣不审判他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们的罪，也就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所犯的所有的罪，加上他们信主以后故意不故意得罪上帝的罪，耶稣都会赦免他们。那不同的地方是，我们过去犯的罪，在我们猛重生、猛光照的时候，痛苦悔改承认得罪赦免以外，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不顺从的犯罪，我们经常继续不断审查自己认罪。所以呢，你说得救以后不可以再犯罪，不可能的，因为得救以后人还是人，这就人还在世界中，这就还有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还可能犯罪。那圣经有没有讲这就的人还会犯罪？有，在哪里呢？在约翰一书2:22，约翰写信给基督徒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表示基督徒还有可能犯罪，有可能犯错。但是基督徒犯错跟非基督徒犯罪不同的地方在哪？非基督徒一面犯罪一面享乐，而且为他所犯的罪自夸自由，我会娶2个老婆，厉害不厉害？我养得起几10个孩子，3、4个老婆，厉害不厉害？他不会为罪忧伤。基督徒呢，犯罪的时候跟非基督徒犯罪心情不一样，非基督徒犯罪是常例，基督徒犯罪是破例。大家说非基督徒犯罪是常理，基督徒犯罪是破例；非基督徒犯罪是日常生活的本性，基督徒犯罪是违背圣灵声音的这种反抗。所以基督徒再犯罪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如果你做基督徒一面犯罪一面不痛苦，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正常的。如果你重生得救以后再犯罪，你一定很痛苦，因为新生命的力在支配你，圣灵在感动你，使你不能做你平常爱做的事。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不是非基督徒的经验，这是基督徒的写照。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以后，那么圣灵在他里面，但是情欲还在刺激，还在引诱他，所以他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很痛苦。这样呢，圣灵不要他做顺从情欲的事，情欲不要他做顺从圣灵的事，所以这样他在两难之间，一个没有挣扎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会训练自己到一个地步不再有犯罪的可能，那是魔鬼的欺骗。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是他已经得救以后的经验。所以基督徒要继续不断靠着圣灵与情欲征战，基督徒要靠着上帝的能力继续不断克服自己的软弱。这样保罗说， 我说功课己身，教身负我，那我负上，上帝的灵，上帝的灵，这样呢，你才会过得胜的生活。新生命的概念是不是我们的灵在圣灵的工作下悔改认罪，罪得了赦免，靠基督的血，等死，与身体的关系恢复了，并且领受了圣灵。你应当回到圣经的概念中间。新生命是什么？就是你离开罪恶，归向基督，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爱子的国度，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圣灵重生你，圣灵住在你里面，你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你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人。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九节所讲的，若有人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如果你真正被圣灵重生，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么圣灵在你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他是光照，然后感动，然后帮助你悔改，然后使你看见基督的荣耀，你愿意效法他。圣灵等到你真的悔改得救以后呢，那么他就住在你里面，印证你是上帝的儿女，引导你走属灵的道路，然后呢继续不断用真理教导你，使你长进。所以圣灵在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得救以后使人继续效法基督，使人继续真理上长进，这样你就变成继续被圣灵充满引导，在真理上长进，直到更丰盛的地步，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我把已经交上来的问题都答完了，还有一题掉在地上。上帝创造人类，为什么人类有不同的肤色？亚当夏娃是什么皮肤的颜色？那我以后到天上看了回来再告诉你。上帝创造亚当，也创造夏娃的时候，上帝不是另外造一个夏娃，上帝叫亚当睡觉，然后呢把他的肋骨拿一条出来，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呢？就另外造一个就好了嘛？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人，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 从一个源头创造万族的人。这个要保留一种特别的可能，就是天下一家，人类大同。这个天下大同，世界大同，人类一家的这个可能性，只有圣经可以保证。虽然孔子也提到这一类的事情，世界大公的事情，孙中山先生天下伟公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如果没有从圣经找到根据，人类是没有这些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感谢上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神自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创造女人。那么创造女人以前，第一亚当要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呢开刀要先麻醉，否则很痛，所以上帝是第一个麻醉科医生，叫亚当睡了以后呢，把他的骨头拿出一根来，亚当没有痛没有叫，因为神做事完美的不得了。那用这根肋骨造夏娃，为什么不用头骨呢？英国人早就给传说，在 Matthew Henry 的注释里圣经里面提到，上帝不用头骨造夏娃，免得夏娃以他争做头。大家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女人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哇，有点不甘愿的样子，这么小声，大声一点，
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尊重你的丈夫。圣经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是他的一家之主，是他的生命之主，他的主人。虽然夫妻上面有上帝为主，但是夫妻建立的家庭不能够两个主。我告诉你， 上帝不要女人做主，因为女人太注重自己跟感情，所以以自己跟感情为首做主的，一定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对自己家庭的保守同这个安全很有贡献，对整个社会制度的破坏是很难很难去把它补救出来的。所以呢，中国有两个女人做领袖，一个是唐朝的武则天，第二个是清朝的什么慈禧太后，第三个是做不成的江青。慈禧太后统治中国幕后垂帘听政40多年，大概47年，你知道最后一句话他讲什么？谁知道？慈禧太后最后一句话说：“从此不准女人做头。”就死了。所以他发现不对，把建海军的钱拿去做御火园的大理寺的房，这样的决定是伤民败国的决定。他因为他疑心太重，女人有时候太多怀疑，太傻宅，太不容易信任别人，只顾自己，只顾自己的丈夫跟孩子，好像别人不是人一样，这是女人很大的毛病。上帝创造亚当也再造夏娃的时候，要夏娃帮助丈夫，现在很多女人不是帮助丈夫，是绑住丈夫，把他绑起来的一样的，帮助他一个高尚的女子相夫教子。那么男女是有分别的，因为男人重理性，女人重感情，男人重权威，女人重爱情，男人重事业，女人重什么？重家庭。男人重这个发展，女人重这个储蓄，男人重投资，女人重保险，男人重大局，女人重细节。所以呢，如果两方面的彼此结合是很好，但当你的站在男人的地位什么都管的时候，很多事情会乱。所以呢，上帝不用头箍照夏娃。第二，为什么上帝不用脚箍照夏娃呢？会跟男人践踏，给他踏死了。所以上帝用这个胸箍照夏娃，为什么呢？你是我的心脏宝贝啊，是胸骨。所以女子呢就成了男人所爱的心脏宝贝，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今天不讲就关于男女的这些讲座了，有机会的话你们从我的录音带再去听一些。那有哪一个人在还没有见我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录音带的请举手。好，手放下来。这些录音带呢多数是教义，但是有几部不是教义的，有几部是方法论的，还有几部是文化论的。堕落与文化是关系文化的，伟人父母伟人师表是关系家庭的，那么这个理性信仰与真理关于这些的方法论的问题，你们好好听这些录音带，可以对你信仰的建立有根基性的这种帮助。现在还有哪一个人问题写了还没有交来的请举手，还有已经写了没有交来的问题，现在请你站起来，你收一下，不是你收一下，你你请有问题的举手，那他到的时候就交给他，如果没有就交给我。好，我现在再延长到6点以后就不再解答问题了。谢谢。你自己呢？啊，没有时间了。你们如果没有写下，我就不答。好，谢谢你。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伸手这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以后耶和华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是否上帝不愿意人有永生，不愿意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因创世纪写得很清楚， 创世纪实在是写得很清楚，你呢读得不清不楚。创世纪写得很清楚，你读得不清不楚，所以你发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我告诉你不清不楚在哪里吗？上帝说他们吃了禁果与我们相似，不是说与我们相同。相似，相似跟相同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有的西班牙人像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温州人跟温州人相同，温州人，但是呢，西班牙跟温州人不同，有相似不等于相同。圣经实在写得很清楚，你不禁要谨慎。他与我们相似，表示什么？我们至善哦，他也至善哦，很像啊。那么不同在哪里？注意听，上帝至善哦，上帝本身是善。他们至善哦，他们已经犯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相似。我告诉你啊，你的爸爸妈妈懂得男女怎样发生关系，怎样在床上性结合，怎样生孩子，而妓女院的女人也知道男女怎么结合，男女怎么发生性关系，相似。但你的爸爸妈有生你，有教你，有管你的责任，那妓女跟你结合的时候只有赚钱，完全没有责任，你明白吗？相似不一样的，你父母亲的结合是圣洁的，他跟你的女儿跟你的男孩子结合是肮脏污秽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圣经记得很清楚，但是你不经不经不楚，所以发出的问题也是不清不楚的。第二，他们已经能知道善恶，是恐怕他在伸手吃生命树就怎么办呢？赶他出去吧。原来上帝心肠这么窄，不准人家明白善恶，所以有人明白就把他赶出来了，是这样的吗？唐牧师，请你宣告巴塞罗那华人教会同工们青年团体弟兄姐妹让位到外面的小厅，使莫道朋友可以进来，有机会听福音。那么你听清楚了哈，我就不再讲了。同工们要让位的，你们站起来走到外面，让莫道的朋友进来。那现在我这样好了，哎，你们虽然你们这样决定，我不同意。莫道的人让他先坐在外面，哪边有没有 speaker 啊？能不能听见？在外面不能听见，因为我是尊重，无论是王帝也好，无论是我的太太也好，迟到的就是在外面啊。那不能够把莫道友当作王帝来看待，为什么？他就越来越轻看基督教，好像上帝需要他，这个不对。那么您让位的时候在那边，他越走来走去，现在不要动了，就给门打开了，放椅子在那边给他听，就是这样，好不好？现在不要动了。第二，如果他吃了善恶果，已经知道善恶了，那么他已经是犯罪了，再拿生命树的果实再吃，就永远不死的话，那么很可怜。亚当就活到现在还不能死，人能死好不好？你不敢说啊？人能够死好不好？好。如果你犯了罪又不能死，那你活到一千岁要不要？谁要活到一千岁的亲戚上？所以你们呢，能死好不好？不敢说。要不要活到一千岁？不敢说。求主给你长命好不好？啊，给你活两千岁好不好？如果亚当那个时候犯了罪，再吃生命果，那他永远活着。今天亚当可以跑到这边来做礼拜，那他一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99分像鬼，1分像人的跑进来，你们都吓死了。所以上帝说不能，既然犯了罪要他死，他一定要死，因为他违背了。你吃的日子你必定什么死，那么你吃的日子表示那一天咯，亚当那一天有没有死啊？没有死。所以你注意怎么解释那一天死， 怎么解释那一天死？什么与生命隔绝啊？这个是好的解释。但耶和华见证人说，圣经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吗？所以亚当就不会活到一千岁，怪不得930岁他死了，那个叫做那勒他就死了，因为那勒是一千年，所以他不到一千年就死了。这个是乞求的结晶，不是圣经的意思。上帝是不是不要人知道善恶呢？不是。如果上帝不要人知道善恶，为什么这本圣经启示了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这么多的原理在里面？所以这是对上帝的误会。最后的最后，上帝不要人得永生吗？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清楚讲的，神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如果神要人知善恶，为什么不可以吃？答案，上帝不要人不照着他的原则知善恶，上帝要人照着神的标准知善恶。第二，上帝为什么不是要把永生给人？上帝要人不在罪恶中间得到永远不死的生命，上帝要人在善义的中间得到永远不死的生命。亚当夏娃的后代是怎样传下来的？亚当夏娃生儿养女，这记载着创世纪五章第四节。那么犹太人一本书叫做 Mishnah， 这本书传说说亚当生的孩子有男孩子27个，有女孩子30多个，所以不是单单雅各、该云跟萨特三个，一共有27个。哎，啊，27个男孩，30多个女孩。那这些人从哪里娶到他们的妻子跟丈夫呢？亚当的男孩跟亚当的女孩结婚。你说我不赞成，你不赞成也没办法，你就是这样生下来。你说为什么这样生下来？这是乱伦，谁告诉你这是乱伦？我们都知道这是乱伦，这是你以后的标准。以前上帝许可这个办法，所以这样只有人类才是人类的祖先。如果亚当的男孩子不是娶亚当的女孩子，那么娶一只母狗好吗？娶一只母猪好吗？所以一定是亚当的男儿跟亚当的女儿结婚。这也就是圣经说从一本造出万人，是一个源头，就是人跟人结婚。那么上帝如果说为亚当的男孩子另外造一大堆的女人，不是可以吗？很容易。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马拉基书说上帝的灵力有多余，可以造很多，但他对亚当只有造一个女人。上帝会造很多不同的人，很容易的。结果呢，人类就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从一元发展的家族出来，这是圣经的规则。但是当亚当的男孩子跟亚当女儿结婚的时候，这是近亲通婚，有危险的。这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强处加强，弱点加强，两种可能进来。所以同住结婚，同家结婚，同一个家室的人结婚，会生出百痴，生出血友病，生出很多的麻烦，基因的弱点的那些孩子出来。所以呢，这个呢，寿数减少，亚当930，到挪亚360，到亚伯兰175，到亚伦123，到摩西120，到摩西同时代是70岁，若是强壮腿抱80岁，那上帝赐下律法说，现在开始，兄妹不可结婚。所以律法以后呢，上帝禁止不可以结婚的，男的女的，凡是同父同母的不可以结婚的，同父异母的也不可以结婚的，那么呢堂兄妹也不可以结婚的。这样呢，在摩西律法中间规条一下来就停止了。从那时候到现在，人类的寿命就会保守70岁到80岁。如果摩西的时代还是照样许可的话，那么可能现代的人20岁就死了，可能呢我们的祖先已经绝代了。所以这是上帝安排人类历史 的一个程序的问题。有人问信耶稣能带给我什么好处，而有人又以此为动机而信的耶稣，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看问这个问题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看这个人呢是很肤浅的、很幼稚的人，只为好处活在世界上的人难道是人吗？你听懂吗？对我有好处的我才要，没有好处我不要。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人。一个人是人呢，因为他要活出为别人牺牲、为别人有所贡献的生命，你才像人。什么都为自己的好处，为了好处，你像动物、像狗一样。人之所以是人，不是为好处活在世界上。人之所以是为人，要为真理、为这个众人的好处，甚至为自己生命发挥，能够牺牲自己造就别人，才好好做人。信耶稣得好处，当然得好处，但是所得的好处不可以成为信仰的原因。所有的好处是信仰的结果，信仰的原因是因为基督里有真理，我相信耶稣，我回归真理。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愿意真理联合在一起。上帝是爱，我信上帝，我以爱接人在一起。上帝是公义，我信上帝，我以公义接人在一起。因为他是真理，我一定回到真理面前。这就叫做信仰。信就是理性归回真理，信就是感情归回深爱，信就是正义感归回正义，信就是你的意志归回神的旨意。把这个总结连，这个叫做信。我年轻的时候，我17岁的时候，我清楚知道我的信是为了要认知真理、归顺真理、遵行真理，所以我才信。结果我信了以后，神说你归顺真理，你认知真理不够，那要怎么样？你要传扬真理。我就把自己奉献了。我传扬真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发财？没有。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得到益处？没有。我第一次台北请我去讲道的时候，我那时候呢要到台湾去，那么有一个牧师说我已经替你安排了，某月某日到某月某日这样多的聚会你去，他们一定很爱听你讲道，因为你的新加坡的聚会已经蒙大恩，上帝赐福，哪边一定喜欢。但他没有给我机票啊，也没有告诉我谁出钱呢、啊、那么印尼到台湾游泳要3年才到的，5000公里的，那我怎么去呢？结果我就把我的手风琴，就昨天我在你们海边看见一个人在那边的嘣嘣嘣，一样样120个巴最大的手风琴卖掉，还不够，再把我那个 Rolex 手表卖掉，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钱买机票到台北去。那么在台湾原来替我排了226次讲道，什么时候？60天，6天200多次，但你一天要3次到4次，一天站有时候连解答问题12个钟头，差不多死气一样的。上帝是这样训练我。那他们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谁吃你出路费，所以他们讲完道给你加起来所有的钱，2个月只够还一张机票，还剩下一点点买4箱小小的书。寄回到印尼的时候2箱不见，剩下2箱去拿的时候，什么书？我拿起来有英文有中文，第二本为什么有中文？因为你不准中文书，我拿的4本都是英文，第4本有英文中文。他说好了，有英文拿回去吧。一回到家里，除了那4本全部都是中文，上帝的带领。那么呢就这样。所以你不能说我要有一处才信耶稣，你讲这个话太没有人格了。我没有好处不做，你讲这个话太没有做人的意义跟理想。就这样为主工作到今天，上帝一直开门。我可以说现在是我可以选择我要去什么地方，我不是说有的谁要请我去讲道。我从来没有写信要求你们让我讲道好吗，从来不做这个事。我有一个时候呢信这么多，全世界各地来信，等我选我要到哪里去啊？我选的时候不是啊，这个教会有钱，那地方对我好，不，你对我好，我为你感谢上帝；你对我不好，我可以自己贴钱做传道的工作。神的旨意成就才是要紧的。所以你们青年人呢，为了穷不肯做传道，上帝会打你，因为你是用钱财决定上帝的旨意。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你因为很多人喜欢你做传道会发财，你才做传道，上帝会给你穷苦。不要跟上帝开玩笑，但是你不把穷富放在你心中，不把生死放在你自己的心念中间，你为神的旨意做的，上帝一定施恩赐福，使你传的道是更多人得到益处。最后，上帝也不会亏待他的仆人，让他穷，让他饿死，不会的，神一定会照顾。阿门。我这句话都是真的，我不是青年人，我不是来讨好你，我是把神的旨意清楚讲了。我走了，你行不行？你对上帝负责。我亲眼看见一个不愿意做传道人，后来赚钱赚到多少多，你知道吗？35岁的时候，他一个人有65座超过100万美金的房子。35岁的时候，现在呢，他55岁，穷到欠2亿2500万美金不能付，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因为他以为他要发财，不要做传道。神呼召他，他拒绝。他说：“我赚大钱，我帮助传道人一样的。”结果上帝打他，现在变成这样。我亲眼看见的人，我每个月会赏一个时间打电话给你，怎么样？我为你祷告。我犯罪随神现在管我，唐牧师，我犯罪现在神管教我。我说你知道就好了。求主有一天给你还清你的债，现在你进棺材的时候羞辱上帝的。有时候政府要抓他，有时候债主要抓他，他怕到每天活着不像人的生活一样，很可怜。我呢，活得自由自在，到处去我自由自在，我这一生不欠钱生活，我这一生自己能买的我买，不能买的我不妒忌，别人有好东西我不管，别人比我穷我能帮助的帮助，如果帮助他更懒惰我一定不帮助，如果帮助他奋斗成功我一定再帮助，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都会同样看待，用这样原则活在上帝面。请问被人误会怎么办？被人误会可能变成被人回谤，圣经说不叫你的善行被人回谤，所以如果有人误会你，哦，你知道他真正是不故意而实实在在已经误会你，你勇敢到他家里给他解释，如果他不要听，你把他交给上帝，如果他肯听，你解释清楚，但你解释的不要袒护自己，你不要替自己讲好话遮盖谎话，要诚诚实实把事情讲出来，困难讲出来，让他了解而且真正尊重你的人格，以后他可能变成你一生最好的朋友。如果人误会你甚至诽谤你，你就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尽可能叫真正认识你的人对他解释，因为他如果不听你的话，使他结果从误会变成中立，从中立变成了解，也他不多讲话。第二，你把他交给上帝，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有人妒忌你，你要感谢上帝，因为被人妒忌的平常是比较好的。大家说被人妒忌的平常比较好，妒忌人是很苦的，被人妒忌怎么苦都没有妒忌人的人那么苦，所以呢，被人妒忌表示你有料，人才会妒忌你。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像乞丐一样，谁要妒忌你？没有人要妒忌你。所以你不要因为人诽谤你，人妒忌你就伤心难过，甚至要自杀，不必，你也不必杀人，不必，你交托给上帝，尽可能不要给人家诽谤。有一些人很不喜欢我，所以他们就造谣说唐崇庸是反对圣灵的，谭崇庸是没有圣灵的。我不讲话，我不辩护，还有人在全世界用 internet 来攻击我，那我呢也不讲话，也不辩护。如果人家说为什么你静静的，人家讲你不静，你不讲话，因为我猛造不是为那件事啊，我猛造是为传福音，不是为替自己辩护。还有，如果人攻击我，我就跟他讲，再攻击我，再一直变，结果我一生到晚，一天到晚，时间就花在那边，哪里还有时间传福音，对不对？正工做不完，无聊做不正之工，正工做不完，没有时间做那些不正式的工作。因信的就有信的内涵， 是否包括得胜成圣，你要思想很乱，你才发这个问题。因信得救，就是说了我没有功劳，所以我就是主啊，我接受是你能拯救我的，所以叫做因信得救。所以这里的信不是条件，这里的信不是功劳，这里的信是表示你空手接纳上帝的基督里为你成就的救恩。信既然不等于得救，而是得救以前的一个态度，信的本身就没有功劳。刚才我举例的时候说，伸出手来吧，他说我就从上面把你拉上来，那个伸出来的手会不会救他啊？那个快要游泳沉沦的人伸手会不会救啊？不会。他在那里游泳快要死了，一直伸手伸到一个月，会不会救他？不会救，是上面的手救他，不是下面的。所以你的信心不会救。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什么意思？你的信救了的意思，借着你的信，我的救恩临到你。但是信心不能救人，正像自来水管会把水带到我家里来，但是自来水管不会使我解渴，自来水管里面的水才能使我解渴。所以信心不能使我得救，所以借着信心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才能得救。所以信心不包括得胜。如果你说得救包括得胜吗？我告要说得救是白白的，得胜是附带价。大家说这就是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你得胜是你要时时刻刻顺服圣灵，依靠他，攻克己身，依靠主，长处克服自己，你才能得胜。为什么上帝造人？水是什么时候造的？为什么上帝造人？就是因为上帝要你问这个问题，谁造你？上帝造了万有，使万有都成了被动界，没有自主，没有神形象的消极的受造物。但造人的时候，就把它造成能寻求神、能问神、能明白神的意义跟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你会发这个问题。上帝造人，要人寻找他，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所讲的。除此以外，圣经还有其他的，圣经间包含着四大意义。第一，上帝造人，叫人修理管制整个大自然；第二，上帝造人，使人彰显他的荣耀美德；第三，上帝造人，使人享受他的救赎跟恩爱；第四，上帝造人使人遵行他的旨意。这四大目的结合起来，就成了人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他造人。最后一点，人在没有半辨别善恶能力之前死去，归宿如何？没有辨别善恶能力的人是哪一种人？有大概三种人。第一种就是还没有来得及长成就死掉的婴孩，这是第一种。第二，终身没有办法了解好好思想的白痴，一点痴没有办法分辨。第三，是忽然间因为太大的感情冲击，最后呢就变成神经失常，致死没有恢复的人。所以这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呢，就变成没办法分辨善恶。那么这三种人，上帝怎样对待他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们不必担忧，好不好？婴孩呢，上帝审判他的时候，可能就直接给他得救。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根本没有本罪，只有原罪的地位，而原罪的地位，基督为他死了，所以他不必再有挂念，而本罪他没有犯，所以上帝不会审判他。你说根据什么你说上帝不审判婴孩呢？因为圣经罗马书第二章说，在审判的大的 他必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还没有死，所以他不必在这方面受报。第二，一个白痴怎么样？白痴或者多劳，他的思想跟觉悟性的能力就是婴孩的能力，所以上帝要用差不多对婴孩同样的办法来对待那些白痴的人、弱智的人。第三，神经错乱的人怎么样？神经错乱已经完全不能按理行事的人，那么上帝照着他错乱以前对福音的态度来对待他，就是这样。好，你们的问题，哎，还有一两题，遮盖着像哎，还有好多题的，还有差不多12分钟。基督教在宗教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作用及意义，简单概述。基督教绝对不是宗教发展的过程的产品。基督教是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显所形成最高的启示的一个成果。所以上帝差遣他儿子到世界上来，耶稣在历史上的显现最少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他的显现绝对不是一个过程的产品。第二，他的显现证明进化论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如果进化论是可能的，为什么从耶稣到现在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出现过呢？耶稣基督的出现显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父母结婚生下来，是你童贞你怀孕生子，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说呢，不是照着被造力男女结合生下的孩子，而是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道成为肉身。所以基督的出现不是进化的结果，也不是演进的结果，与宗教的进化史是没有关系。19世纪中叶，德国有一个城市叫 Tübingen， 出了一个伟大的人，但这个人信仰错误的不得了，叫做 Christian Ferdinand Bauer。 这个人他就提到了一些宗教进化的程序，所以他说最先是精灵教，后来变成拜物教，后来变成图腾教，又变成多神教，多神教变成一神教，一神教就变成一神的有道德的先知宗教，又变成了以色列大卫王有众先知那些高等社会概念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宗教。那这种宗教的进化论在19世纪1860年以后就开始盛行。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是整个宗教进展最高峰的一个出现。以后呢，就有三个人，一个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 Ecce Homo，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呢看这个人。第二个是在德国的 Strauss 写的耶稣传。第三是法国的 Lennon 也写了耶稣传。完人之患，他们认为人类进步到一个地步，宗教发展的结果产生一个这么伟大的圣人叫做耶稣，道德是人类中最完美的。但这些人就完全忽略了基督的救赎性，从基督是神的这方面的教训。所以到至20世纪，许多大宗派的教会越来越空洞，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福音同救赎，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或者是长老，在他面对一件他知道和大家认为不道德不仁义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去做，或许是为了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你怎么看待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你讲的什么事情。所以你们教会人应当比较有这种爱教会的心又有灵性基础的人坐下好好讨论，与他一同谈，不是把他撇在一边，你跟我谈，因为这样是很不道德的。你这样做也是为你自己的益处，最后把他打下来，利用唐崇庸在台上宣布攻击他，让你高兴。你这样的人很难做长老。我们不要利用人格做炮台来进攻自己内部困难的事情，你应当内部自己制造和平，在里面好好讨论，那么彼此商量，如果许可的话，你们真正几个长老一同劝他，再不行的话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再不可能的话 我与你们一同讨论，与你一同去劝他，那个方法是对的。你在当众面前问某一个人，他盼望我攻击他，你这个动机跟方法是不对的。你叫耶稣吃我，你叫耶稣给我吃，给我穿，给我钱财一大堆，有什么看法？有些非基督徒用这个话来定基督教的意义，但又怎么样解释这个话呢？那你叫我信耶稣啊，天上有没有掉下米来？有个衣服给我穿？你说不是，叫你信耶稣，叫你奉献。哇，他气死了！不但没有给我穿，给我还要叫我奉献钱。一个人不懂真理的，就是这样肤浅。如果一个人把真正懂得神的道德，整个生命去改变，这改变是大的不得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呢，什么都是为自己，全世界的好处都给我抓来，我就很满意了；一种是什么都要想为别人，用各样的办法把生命分享给人，求主给他力量，有能力再分享给人。他求的目的是为了分享给人，所以上帝特别赐福他。所以我们应当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其他的他就会嫁给我们。关于这样一个人，你不要跟他多讲话多辩论，你多实现基督徒真生命应当行的生活的现象给他看，他从你生命中间得出感动，有他的改方面，他的观念会发生改变。所以请你不要与他辩论。上帝既是无所不知，又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已经知道每个人得救不得救，他也知道每个一生的经历，为什么要再传福音？我已经说了，上帝要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对不对呢？啊，上帝呢竟然定了一个人得救，他还要叫耶稣到世界上来死。所以耶稣说，上帝啊，不必啦，你既然既他得救得不得救你定就好了，我也不必到世界上去死，很辛苦的啊，我到世界上去生在码头臭得要死啊，这个实在是这样，痛得要死，或者埋在那坟墓里面，哇，苦得要死。既然你定他得救不得救，就定了就算了，我不必去了，是不是呢？不是，还是要去，还是要去，因为这个去的执行跟定的旨意是完全配合的。神不是定了有救，我们不必行。如果一个人已经参加过侍奉，有时会被一些还没有信的人用其他道理来否认神，被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所以心里也会起了怀疑，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这表示外邦人比你更厉害，你讲给他的他不信，他讲给你你怀疑，你看糟糕不糟糕？这个像什么呢？像一个人站在上面，那么下面一个人拉他下去，他要把他拉上来，上面要把他拉上来，下面要把他拉下去，就拉来拉去，下面不动，上面一直动，就是这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坚固，亲爱弟兄，不要坚固，不可疲乏，常常做主公，因为知道在主里面劳苦不是突然的。哪一节？亲爱弟兄，不要坚固，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什么意思？亲爱弟兄，做主公，做主公以前的不要坚固。大家说不要坚固。我啊，十七岁奉献做传道的，对主说，主啊，你解答我的问题，给我坚固以后，我去坚固别人。那么我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去解答问题，我甘愿。那么我自己用很多的时间读了好多的书，把自己以为解清楚了，在思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思想透彻以后，我开始开布道会，我开始领人归主。感谢上帝，坚固很要紧。今天有了很多青年要侍奉主，要侍奉主，但是不是要侍奉，要出风头，不是能解答问题，是制造更多问题，不是靠圣灵，是顺切气。所以结果越做越乱，越做越乱，人家不信他的，你看这么刚硬，大概是灭亡之子。所以用这样的办法侍奉不行，我们一定要 非常平心静气，心中非常坚固，而用温柔的态度解答人的困难，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好不好？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好，我们今天的解答就到这个地方。